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6年12月14号到12月2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神韵艺术团增至5个团，全球巡演22日开始。神韵艺术团2017年巡演将以5个艺术团的规模，自12月22日拉开序幕。本演季将在全球130多个城市上演400余场，其中一些城市将是首次迎来神韵演出，这将是神韵第11次巡回演出。和往年一样，神韵艺术团将呈现给观众一套全新的节目。大幕拉开时，观众将被带入一片圣洁的净土，在那里掸去历史尘封的传说故事将重现眼前。绚丽夺目的服装头饰，栩栩如生的天幕背景和全新的舞蹈乐曲，鲜活地展现出久违了的文化瑰宝。
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参加多场圣诞游行，自11月份以来，新西兰就洋溢着浓郁的圣诞节气氛。这是一年中最重要、最盛大的节日。新西兰人对圣诞节的重视程度，不亚于中国人对传统新年的重视。大街小巷、屋前屋后、大小商店早就开始张灯结彩，圣诞游行更是各个城市、每个区域的重头戏。从11月19日至12月14日，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应邀参加了奥克兰17个地区、汉密尔顿市、基督城、首都惠灵顿的20场圣诞节游行，成为了游行队伍中的亮点。当法轮功学员精心装扮的以真善人好为主题的花车、喜庆的腰鼓队以及整齐划一的天国乐团经过时，人们有的鼓掌，有的挥手，有的拍照，有的合十，有的大声欢呼法轮大法，有的跟着节奏舞蹈，还有的人打着拍子，合着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 Jingle Bells 大声唱着。游行结束后，一些人主动来了解什么是法轮功，为什么中共要迫害如此美好的团体，还有人表示要联系当地学员学练法轮功。不少观众争相和天国乐团的队员拍照留念，对法轮功团体赞叹不已。
制止活摘广告牌，助力街头换人行。活摘是错的，不是人能做出来的。唐人街附近商人 Gray Billing 看到矗立在洛杉矶唐人街百老汇街上的反对活摘广告牌后说，这种无人性的行为有可能发生在动物身上，但不能对人这样。对对，我看到那儿的牌子。唐人街居民 Manuel Vasquez 指着唐人街百老汇街上的这一块广告牌说，我在报纸上读到过。来到唐人街吃午餐的政府职员 Bob Lipson 了解到部分活摘和迫害的情况后表示，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只要反对人权就是非正义的。洛杉矶的唐人街是著名的观光景点，繁忙的街道，来往的人潮经过百老汇大街后都可以看到这块静静耸立在街头的广告牌，诉说着还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行径。除中国城唐人街外，在埃尔蒙蒂市 Baldwin 大道与 Lower Azusa 街交叉路口等处，这些华人较多的地区都有谴责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大型广告牌，而这些地方每天都有很多人流经过。自2006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曝光以来， 部分海外华人的心中曾有过怀疑和挣扎，但随着大量证据浮现和调查证实，人们的良知不再晋升。唐人街居民李先生当被问及对活摘的态度时，他说，我是强烈反对，如果真有这种事情发生的话，是不符合人道的。
血刃美国首映，中共活摘真相震撼观众。根据中国真实事件改编的华语新片《血刃》于12月14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美国首映会，影片真实表现中共迫害和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给观众带来强烈的心灵冲击和震撼。悬疑故事片《血刃》由华裔李云祥导演，加拿大世界小姐林耶凡领衔主演，表现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其利用网络防火墙迫害民众两大主题。该片讲述了一位西方网络专家在中国参与用于监视和封锁网络的惊顿工程时突发心脏衰竭，被送进手术室做紧急心脏移植。当他一步步发现自己心脏来源后，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去营救一位因为信仰而深陷牢狱的年轻母亲的故事。我们在林耶凡小姐参加世界小姐决赛期间放映这部影片，希望借助美国首都的影响力，让电影反映的主题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受到更多人的关注。放映会结束后，李云祥导演在与观众互动环节中表示，人们在观看这部影片后需要做的第一步是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李云祥介绍，影片中 90% 的场景都是根据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实事件改编。林耶凡在剧中所饰演的女主角陈静的遭遇融合了许多受害者的亲身经历。
懒是心上的一把刀，作者舒醒。当下的很多人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懒惰的毛病，比如常见的拖延症就是懒惰的一个表现。懒惰从表面上看好像不是什么大毛病，因而很多人就没有去注意它，甚至会纵容它。但实质上，懒惰却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物质，时间长了会消磨人的意志，破坏人的良好习惯，严重地影响人的正常生活。我们来回想一下，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些情况？明明是早就该完成的事情，一定要拖到最后。计划好的一件事情，比如早起锻炼，比如晨读，比如外出郊游等，却因为睡懒觉或不愿意出门就泡汤。原定的每日目标总觉得可以放到明天来完成，结果目标越积越多，到最后根本无法完成。当迟到或晚睡成为习惯之后，就不以为然，觉得想做的事很多，但又不知道从何做起，最后因自己一事无成而变得沮丧暴躁。以上现象看似因为某一个具体的原因导致，但根源都是出自于懒惰。心理学上认为，懒惰是一种心理上的厌倦情绪，它很会包装自己，它会使人觉得那是安逸，是休息，是福气，但实际上它所带给人的是无聊，是倦怠，是消沉。它会剥夺人对前途的希望，割断人与人之间的情谊，使人心胸日渐狭窄，对人生越来越怀疑。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包括极端的懒散状态和轻微的犹豫不决。生气、羞怯、嫉妒、嫌恶等都会引起懒惰，使人无法按照自己的愿望进行活动。懒的繁体写作懒，从心部，康熙字典中解释为增懒，嫌恶也。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看懒不是什么好东西。从懒的构造我们可以理解为心被刀束缚威胁着，那么也是证明懒惰是对人有危害的。心理学研究指出， 懒惰带来的危害大致表现为以下的方面：不能愉快地同亲人或他人交谈，尽管你很希望这样做，因为懒惰会使人自卑狂躁；不能从事自己喜爱做的事，不爱从事体育活动，心情总是不愉快，整天胡思乱想，却对周围漠不关心，由于焦虑而不能入睡，睡眠不好，日常生活及起居无秩序，无要求，不讲卫生，常常迟到，拖延且不以为然，不能专心做事，按计划按要求完成目标，不知道学习和生活的目的，不能主动思考问题，思维懒惰，没有时间观念，事情总想着明天做，明明没做什么事情，却老是觉得身心疲惫，打不起精神。这些还只是懒惰带来的概念化危害，当把这些每一种危害渗透于个人的生活中时，就会使人困苦不安。例如冬季人们都会因为怕冷而贪睡，可是一天之计在于晨，浪费了一个清晨，往往就会使一天的计划都受影响，最后一事无成，心情也变得沮丧。初期人还会因为懒惰而自责，到后期如还不能克服懒惰，就会导致恶性循环，最后变得消沉，自我否定，自暴自弃，那就不光是辜负了晨光，还辜负了时光。懒惰虽看似一个小毛病，但如不加以克制，就会彻底把人毁掉，正如温水煮青蛙一般，不知不觉中磨灭了人的意志。而且行为懒惰会导致人的生活无规律，更可怕的是思维懒惰就会导致人安于现状，浑噩度日，没有独立思考能力，不能辨别谎言与真相。西欧神话中说，懒惰之神为贝尔菲格尔，是地狱的七大首领之一，其实就是一个魔王。修炼界也提到，懒惰就是一种魔性，因而人要想成为一个积极、健康、向上的人，必须努力克服懒惰。正所谓今日事今日毕，言必行，行必过，且莫待明朝，万事成蹉跎，大家共勉之。
朋友您好，您知道吗？控诉江泽民受法律保护，任何干扰、迫害甚至刑事处罚控诉人的行为都是公然违法。全国各地为法轮功辩护的律师们在法庭上引用相关法律及实例，充分论述了公民坚信法轮功不违法，不构成犯罪，更不该受到刑事处罚。宪法第36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法轮功信仰者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无论事实有无都不构成犯罪，对法轮功信仰者的处罚依据是违宪违法的，是蓄意错用法律迫害信仰自由。公民向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这本是宪法第41条赋予公民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构陷任何罪名都不成立。律师们在法庭上还指出，国内众多律师为法轮功修炼者做无罪辩护，越来越多的检察机关不起诉法轮功修炼者，越来越多的法院免除或者从轻处理法轮功修炼者，说明公检法人员逐渐觉醒，不愿意加害法轮功修炼者，起诉法庭内司法人员遵从良知。宪法规定公民有申诉权、控告权，公民隐私权是受法律保护的。最高检察院对待民众举报有明确规定，要保护举报人的安全，严禁将举报材料和举报人的有关情况透露或者转给被举报单位和被举报人，所以公民寄给最高检的诉江状完全合法。如果真的是最高检察院人员将公民控告江泽民的控告书转到控告人当地的公安部门，是迫害无辜，是执法犯法， 最高检转下来是非法的，让地方公检法人员参与诬陷迫害，也是让他们共同犯罪。其实，不仅溯江本身的正义和合法是毋庸置疑的，截至今天，现今中共执政的上层也没有对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做出任何形式的阻拦。东北某市有个溯江公民，当着上门骚扰警察的面，直接拨打最高检举电话010-12309，问：“我可以控告江泽民吗？”对方回答：“可以，那是你的权利。”警察听了，立刻离开了。事实上，以任何形式、任何名义对溯江的干扰和阻挠，都是严重违法，并公然违背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等相关条例。而纠缠于诉状谁写的、从哪儿来的、谁组织写的、组织过谁写的盘问或试探套话，不仅是侵犯公民隐私，而且透露出江氏余党欲转移视线、搅浑水、制造混乱、伺机报复。2016年4月8日，中国最高检察院、公安部、财政部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保护奖励职务犯罪举报人的若干规定。规定明确要求，任何个人和单位依法向检察院举报职务犯罪的，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并明确了十种打击报复情形。报道称，此规定是切实维护职务犯罪举报人的合法权益，是推行法治建设的举措之一。新规定要求，侦查部门、公诉部门、司法警察部门配合检察院，共同做好举报人的保护工作。然而，对溯江民众的打击报复，正是这些部门参与实施的。新规定中明确地对举报人实施打击报复的十种行为，其中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方法侵犯举报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的，非法占有或者损毁举报人及其近亲属财产的，也是这些部门普遍采用的针对溯江民众的报复方式。公民修炼法轮功是为了祛病健身，也没有人因为法轮功学员修炼而受到伤害，国家的法律也没有因为公民修炼法轮功持有法轮功资料没有得以实施。公民是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投递溯江控告状，两高只能做出立案或者不立案，是不是诬告滥诉得得到两高立案、最高法院判决或裁定才能确定。地方公安局、国保大队及地方检察院、法院有什么权利对公民溯江做出是诬告滥诉？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江泽民现在是什么身份？普通公民吗？封建社会都能做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为什么不能控告起诉普通公民江泽民呢？2015年4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意见将于5月1日起施行。意见在登记立案范围3中明确规定，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检察院不予追究的案件，被害人告诉且有明确的被告人、具体的诉讼请求和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证据，属于受诉法院管辖的，应当登记立案。法轮功学员依据宪法第41条和意见溯江完全合法，并且没有政治诉求，而是为了彰显人间正义。法轮功学员溯江并没有控告任何一个参与迫害的当事官员，而是把他们当成控告江泽民的证人一一列举。如今江泽民已经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不知为何某些人还要追随江泽民，难道不明白最后一定会成为江泽民之流的替罪羊吗？清醒吧，法轮功学员只想让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别无他求。诬告滥诉怎么判定？即使是真的诬告滥诉，也应该是由最高法院立案后经过开庭审查质证，最后由法院判决或裁定来判定的。因此，所谓诬告滥诉绝不能由当地公安局或610说了算的，他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程序。 素江本来与当地公安没有关系，居然是当地610公安违法滥用权力，拘留素江的法轮功学员或滥诉到当地法院，当地法院违法立案审理判决，其实这是公检法在滥用权力，共同犯罪。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不仅是原告也是证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案件属于全国及全球的重大犯罪案件，应该由最高检察院授权地方检察院委派两名检察人员并出示合法证件对控告人进行询问。法轮功学员邮寄给中国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的诉状，怎么会到了当地警察或行政人员的手里呢？警察或行政人员持有检察官或法官才能持有的诉状本身就是违法犯罪，并且意见中明确规定，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自诉和申请，应当依法裁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立案，并载明理由。当事人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或者申请复议，禁止不收材料、不予答复、不出具法律文书。可见即使是真的诬告滥诉，也应该是由最高法院立案后，经过开庭调查质证，最后由法院判决或裁定来判定。即使是不符合规定的起诉，自诉应当由最高法院依法裁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立案，并载明理由。究竟是谁在诬告滥诉？地方公安局、国保大队、检察院、法院有什么权利对公民诉江状做出是诬告滥诉？因此，既然是当地610公安滥用权力拘留诉江的法轮功学员或滥诉到当地法院，当地法院其实也是在违法立案审理判决，是他们共同滥用公权力，假借法律在进行一系列的诬告滥诉，而不是法轮功学员诬告滥诉，是骚扰诉江的违法警察、骚扰诉江的公检法人员在假借法律迫害法轮功学员，诬告滥诉法轮功学员。依法诉江是法轮功学员的伟大壮举，历史将见证。
同修即是救人，众生觉醒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6年7月份，我县城内几位20几位同修组成了一个小组，长期乘大客车、自带车、出租车去周边几十里、上百里偏远农村、山区集市讲真相救人。在师父慈悲的呵护下，在同修正念配合的加持下，每次发放400至700多本2007年新年台历和护身符等真相资料，劝三腿人数可达300至500人左右。在运作过程中，同修和觉醒众生身上发生了许多平凡而感人的故事，现写出其中小小一部分，奉献给同修和世人。我的使命就是干这个，救人的。年轻男同修 J 得法早，精明能干，受过牢狱的迫害，他负责的工程在大连等地都有，为此整天夹着文件包，开着轿车，忙个不停。尽管常人工作忙，他始终把做好三件事放在首位，尤其是自己讲真相救人，从不懈怠。当他得知城内同修配合去农村集市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乘大客车带资料，每次都带不了那么多，影响多救人，便主动承担起往返接送同修和资料的任务。工程的安排多时都在车上，运送同修去集市的途中，手机来完成。急需他回去时，手机里说，我在外地，改日再说。到了集市，同修让他返回处理业务，他和同修一样，每次也留20至30本台历在车附近，边等同修边讲真相，送台历，全三退。集市散了，同修回到车上，他也三退20多人。然后开车把同修送回家。至今跑车用的燃料费少说也得上万元，他却一分不收。他跟同修常说，工程钱对我来说都不重要，只有三件事，特别是救人最重要。为什么呢？我的使命就是干这个，救人的。别的我没空，就救人我有空。 近70岁的女同修 F 家境状况不富裕，日常靠开个小卖店的收入维持生活。因儿子大了处朋友要成家，所以 F 同修贷款给儿子买了住宅楼。自去农村集市面对面救人以来，他为了保证去集市救人的时间做到常常不落，他把小卖店白天停业关了，晚上营业，根本不想有债务需要钱不钱的。下乡乘车的路费他都自己掏，不让同修支付。他对同修说，干别的事儿我没钱，可救人的路费我有钱。期间有的同修找他去办事，他对同修说，你别找我，干别的我没空，就救人我有空。到目前他的小卖店白天停业已经20多天了，可经济上并没有因救人停业受到损失，反而还有所增加。就拿买烟这一项，没下乡救人时整天开业，来买的人看似挺多，但都是一盒两盒的，还是低档的。去集市救人，白天停业，晚上营业，来人买烟竟是成条的买，多数还是高档的。这样一来，营业额没减少，反而还有所增加。F 同修知道这是大法给自己的福分。F 同修在自家门房还负责台历的存放、装袋、打包，装车前事先由门房拿到车房，装时从正房后门拿到路上停车的后备箱，每次装袋都在20包左右，用时较多，他经常顾不上吃，顾不上睡，稍息用心，多装每一个包装袋，为及时救人做好事前每一个细节充分的准备工作。挤一下没有事儿。12月11号，我们乘自己装700多台历等资料和几名同修的轿车和出租在同修的面包车，去市县交界的一个农村集市讲这一项救人。路上车停的第一站上来4名同修，都主动地坐在后边，停的第二站上来5名同修，2名同修没有座位，有座位的一年轻同修让一位老同修坐在自己兜里，另一位没有座位的同修说，挤一下没事，说完竟一屁股坐在了车厢的底板上。大姐，你啥都豁出来了。出租车行驶一段路，司机说油路坏了，得停下来修理。我们知道这是旧势力的干扰，阻止我们前去救人，于是都默默地在座位上发正念。这时司机说，谁有皮套？离他近的女同修马上从头发上撸下皮套递给了他。此事虽小，出租车司机看在眼里，接过皮套，十分感慨地对女同修说，大姐，啥都豁出来了。10多分钟，油路修好了，车正常行驶1个来小时，按预定时间到了集市。警察，你进屋就别出来。一天，这同修将同修送到某集市，一下车 U 和 L 两位同修见集市旁边一家正在办事情，院外边站着很多人，两同修商量先去给他们送台历讲真相，然后再去集市。他俩讲了一会儿，有2个穿警服的警察进了这家的院，两同修看见了没有动心，发出一念，警察你进屋就别出来，别影响我俩救人。之后接着给院外边的人逐人的讲真相，三退送台历，等完事了离开时，警察真的没有出来，捶了我一拳之后。年轻女同修 L 常人时脾气倔，没人敢惹她，修炼后她知道这是要去的争斗心，是魔性，所以暗真善忍，不断地修自己的这颗人心。一次他在集市给一位50多岁左右的男士讲真相，就遇到了对此心是否真修去了的考验。他上前跟男士说，大哥，我给你一本2017年新年台历，拿回去好好看看，会给你带来福报和平安。那男士就生气地说，你干啥？他说，如今中共腐败，高官贪腐，历次运动害死那么多中国同胞，江泽民还迫害法轮功，尽干坏事，所以天要灭中共。我告诉你真相，你明白了退出来好得救。听到这儿，男士怒气冲冲地说，你听谁说的共产党要灭亡？他说，是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藏字石告诉我的，中国共产党亡。 说到这儿，男士就更不愿意听了，上来对着他的胸就捶了他一拳。捶完之后，同修 L 心里很坦然，一点也没有动气动心，反而心平气和的乐呵呵地说，大哥你别生气，你也用不着生那么大的气，我给你讲是让你来选择，不是让你非得信我说的，你不信就拉倒呗。听后男士气还没有消，手举着台历就要打他，可他手突然间改变了方向，将台历扔到车那边去了，之后扭头就走了。同学 L 向内找自己，知道一是这男士受中共灌输的谎言毒害太深，自己的言行又没能打开他的心结，二是师父利用他捶了我一拳来检验我争斗心的魔性是否修去了。想到这是个好事儿，因为我修炼了，为了提高心性才出现的，所以他又正常的轻松的给40多人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失而复得的三退名单。一天，女同修 G 在某集市拿着明慧真相2017年新年台历，很顺利地讲真相，全三退送台历，名单上退了40多人，台历发霉了，他回车里拿台历，从西往东走，给一位大哥劝退后记着名字往北走，又给一位大叔讲真相三退后，就拿笔准备写在名单上，可掏上一兜取名单时，名单丢失了，按原路线找也没找着，一下心里就凉了半截，也没心思继续劝退了，来回走了三遍还是没有找到，既着急又伤心，真是想回家了，不讲真相了，那么多人的命因自己不小心给弄丢了，这罪可有多大呀。突然他想到，不能上邪恶的当，必须调整自己的心态去救众生，一切由我师父说了算，不管我有什么人心和漏，不允许旧势力干扰迫害，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信师信法，求师父用搬运工把名单搬回来。之后他又开始讲真相，劝了20多人，这时集市散了，他回到车上跟同修说了此事，同修都鼓励他放下心，接着他又去协调其他同修做下一个集市讲真相的准备。当他完事儿回到家时，同修妹 L 说，姐你把棉袄从西屋给我拿过来，他就把棉袄给妹妹拿来了，妹妹说，你快看棉袄兜里有什么，他一看是自己丢失的三退名单，他说，你从哪儿找着的，妹妹说，同修在后备箱收拾兜子看到的三退名单就捡起来了，我一看是你写的名单。他赶忙到师父法相前磕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是弟子疏忽不严肃不认真，让师父操心了，丢失的三退名单才失而复得。去了一趟集市救人，自身病业状态没了。 S 同修很长时间处于病业状态，走路都费劲儿，同修帮他发正念也没有见效。12月11号，他听同修说要去集市讲真相救人，心性上来了，非得让同修把他也带去。此时看他非要去救人的那颗心，同修无言拒绝，并鼓励他，这才是修炼人应有的正念的良好心态。于是来到了集市，下车时每人都背走一大兜子台历，他也背了一大兜，当时看他走起路来打晃吃力的样子，同修叫他拿出一些放回后备箱少背点儿。他说，我来干啥来了，慈悲救这儿的众生还能怕累吗，可能就这一念，开始时吃力打晃，走着走着进市场救起人来，他就觉得有些轻松了，背的台历不那么沉了，也不那么吃力了，一直坚持都发霉了。这时他激动地对同修说，我这一趟来及时救人，自身病业状态没了，真心感谢师父为自己的安排和承受，所以我谢谢师父和同修来时对我的鼓励。从此以后 S 同修更加精进地做好三件事，丈夫替我去集市完成救人的使命。R 同修在当地打工，每个月只休息2天，他为了能保证多去集市救人，将2天分成4个半天，家里的活儿都挤时间完成， 一次去及时救人，因特殊情况不能去了。此时正好在外地打工的丈夫同修回来，她知道这不是偶然的，是师父精心的安排，忙让丈夫替自己去集市完成救人的使命，拽着同修不撒手。一天 A 同修在集市上下车发台历时，遇到一位哑巴老太太，她听觉没问题，讲完真相退了队，拿着台历拽着 A 同修不撒手。 A 同修问她，是不是想带我去别处啊？老太太点点头。 A 同修跟她走了三处，结果劝退十多人，还有一位老太太把我们的 B 同修也给拽走了，带着他也讲了许多人。发完台历又要光盘， B 同修没带，就把带的护身符也都发出去了，结果也三退了许多人。把同修拽到自己的身后边，一次年轻女同修 C 在集市正专心致志地低头发台历，给众生讲真相，全三退呢。一位男士突然伸手把他一下子拽到了自己的身后边， C 同修不知怎么回事，一愣神儿，抬头一看，一辆公安流动警务车从他前面开了过去，之后这位男士默默地离开，走进了前面茫茫的人群中。 C 同修望着从眼里消失的男士，感恩师父让觉醒了的众生保护了自己。众生返回来要真相光盘，地同修在集市的一个路口等着过往众生送台历讲真相三退，这时四五个人围上他要台历，地同修说，你们先别着急，等我给你们一个个讲清真相，都听明白了，都得救了，我再发给你们台历。众生都很听话，没有一个走的，等着地同修不慌不忙的一个个讲完了真相，做了三退，才拿着台历离开。其中有一人冲地同修要真相光盘，地同修说，你在这等着，我到车那儿去取。这个人一直等着地同修回来，拿到光盘后才肯离开，还再三谢谢地同修。先走的几个人听说人家还拿到了光盘，又返回来找地同修要真相光盘。就这样，地同修十分用心，质量高的讲退了四十多人。那我还是遗憾。一同修带的台历发到只剩下两本时，就给一对老夫妻讲真相，先给老太太讲完了三退了，让她等着，就给老头讲真相三退，告诉他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时，一同修身后过来一个三十来岁的妹子，从他手里抢走一本台历说，你给我三退，我入过团队，我用什么名字，你给我退了，我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完拿着台历就走了。这时旁边的老太太着急了，说，这还有个先来后到没有，我都先等了一会儿了，还没拿到手台历，竟让他后来的给抢走了。一同修跟他说，别着急，我给你一样好东西。于是从兜里拿出一个精美的真相护身符，并告诉他成念上面法轮大法好，有福报，保平安，又给他讲了为什么保平安。老太太乐呵呵地退了少先队。离开时，老太太对一同修说，这护身符是挺好，那我还是遗憾没得到台历。一同修为了不给老太太留下遗憾，告诉他，你去前边找那个同修去要，他那块有。老太太忙说，谢谢，赶紧追去了。此时一同修望着老太太追我们那个同修，渴求得到法轮大法的真相台历而离去的身影，心里有说不出的无限的感慨。
在台湾机场讲真相的修炼心得，台湾桃园大法弟子，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的职业虽然是国中老师，但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很内向害羞的人，更不擅长与人应对交往，所以如何克服自己的怕心、害羞紧张的心，对我来说是一大挑战， 但师父告诉我们，大难前救人争分夺秒。红营三，实践誓约，你不告诉他真相，他们就永远失去了未来。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深感于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与责任，于是几年前我决定利用周末课余时间，勇敢地加入机场讲真相的这份神圣救人的工作。刚开始我只会发报纸，微笑地说欢迎来台湾旅游，讲话常结结巴巴，害羞地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在师父的加持与同修的鼓励下，我慢慢地试着讲真相劝三退。现在就算站在一群大陆高官面前，我也能正念十足地拿着展板对他们讲真相，反而是他们比较害羞，常不敢看我的眼睛和展板。以下是我在机场讲真相的心得和大家分享。一，不要怕被拒绝。有一次，一个年轻人拿了真相报纸之后，竟把它揉成一团，并告诉旁边的人说，反党的。我听了，鼓起勇气走到他面前，很诚恳地对他说，先生，这是很珍贵的报纸，除非翻墙，否则您一定看不到。中共封锁消息，不让你们知道真相，因为他干了很多坏事，想蒙骗你们。你们一定要把握难得的机会，多了解真相，做个勇敢聪明的中国人。台湾很民主自由，看什么报纸都没有关系，不要带回去就可以了。真的，真的，这位年轻人大概被我的话感动了，慢慢的把他手中揉成球形的报纸整整齐齐地摊开。不久，车子来了，他上了车，坐在右边最后一排，我在车外高举展板，想给他看。但只见他低头打开报纸，非常聚精会神地看着真相。尽管导游正站在第一排，拿着麦克风，口沫横飞地说话，他都不为所动。直到他离开我的视线，都还是那么专注地看着报纸。我看了很感动，虽然没来得及劝他三退，但是看到众生正在明白真相，内心真的为他高兴啊。我的体悟是，讲真相一定要拿出勇气来，多开口，积极一点，不要怕被拒绝。因为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只要抱着一颗纯净的心，一心只想救人，想让对方知道真相的心愿，在转法轮中师父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想对方终究会被我们感动的。多说几句话一点损失都没有，却可能是众生因此了解真相得救的机缘。二，把众生当亲人。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要使人发生变化，要能救了这个人，你就不能触动人的负面因素，一定要善，才能解决问题，才能把那个人救了。面对导游及领队，我告诉自己，不能触动他们的负面因素，他们是带路客来台湾了解真相的，我对他们一定要心怀感恩。师父讲过，相由心生的法理，如果我用真诚和善念对待每个人，相信别人一定能感受得到，我这颗救人的心，整个讲真相的环境也会变得更加纯正美好。所以我常毕恭毕敬地对他们说，导游领队辛苦了，祝你们带团平安赚大钱。如果他们阻挡路客拿报纸，我也会客气地说，拜托拜托，让我们一起来做善事，善有善报啊，您让他们拿报纸了解真相，这是功德无量的事啊，请您一起支持反迫害，谢谢。但是向内找，有时遇到一些很凶的导游，对我破口大骂，心里还是很难做到心不动， 争斗心、委屈的心、愤愤不平的心常常在内心里翻腾。从法理上我知道，这不是真的忍，而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我想这执着心是我应该要去的。尽管在机场讲真相时，大部分的路客总是对我摇头又摆手的，甚至恶言相向，但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高心性、去掉人心及执着的修炼环境。记得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过，救人你有选择就是错的。我告诉自己不要被人心观念阻挡，觉得这个好退那个不好退。有时想想，师父连特务恶警都渡，那我又有什么资格去选择救人的对象呢？所以我一定要把路客当作师父的亲人来迎接他们，抱持着慈悲心和祥和的态度，让众生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心和真诚，这样才能救度更多众生。三、去掉观念人心。有一天晚上近九点时，来了一团路客，我向一位打扮很时髦的女士讲真相，劝三退。当我跟她说起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她态度不是很好的说，眼见为凭啊。我指着报纸头版跟他说，你看联合国都在呼吁中共停止活摘器官，大陆已经有20多万人控告江魔头对法轮功的迫害，全世界也有100多万人声援这个肃江的活动。那位女士说，亲爱的，你不要再说了，我有高血压，身体很不舒服，我不放弃，继续讲真相。她说，亲爱的，我就是共产党员，我去过欧洲，你说的我都知道，但是你不要再说了，你再说我的血压会越来越高了。旁边和他在一起的朋友十分不悦地说，是啊，他真的有高血压，我们就要上车了，你就不要再说了。我一听他是中共党员，心想那我一定要救他才行。我说，哇，你是共产党员，那您一定特别优秀。您知道很多高官都三退了吗？全世界已经有2亿多的人三退保平安了，我就帮您取个化名三退吧。结果他仍然摇头说，亲爱的，你说的我心里都明白，我心里明白就行了。我血压高，你不要再说了。我心一软，开始动摇了正念，觉得自己好像很残忍，一直纠缠着他，害他血压越来越高。正当我想打退堂鼓时，突然脑袋里闪过一个念头，不对啊，我讲真相是在救他，我怎么会害他血压变高呢？我不该被自己的人心及观念带动，阻止我去讲真相啊。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一些人说如何如何，我们就动了心，随他去怎么行？我们是来改变人的，却不能被人改变。我鼓起勇气跟他说，好吧，既然您一直叫我亲爱的，那我也叫您亲爱的好了。说完我们两个不禁哈哈大笑，原本尴尬的气氛一下子化开了。我指着真善忍牌子的照片跟他说，亲爱的，我们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的，我是不会骗您的，我不是叫您来练法轮功，只是希望您知道真相。我看得出来您是个善良的好人，善良的好人是应该得到福报的，但是共产党是无神论，神佛怎么会保佑相信无神论的人呢？您那么温柔善良，我帮您取个化名柔善，退出共产党这个邪恶的组织吧。我相信老天爷一定会保佑您幸福健康又平安的，就叫柔善好不好？最后他终于开心地点头说好。我真为他感到高兴。我请他记住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并且不要忘了退一次就好了，回去一定要跟家人朋友说，赶紧三退保平安。他一直开心地点头，说好就上车了。师父曾说，你在讲清真相的时候，碰到的各种各样不同的人事都不是简简单单的，可是你们只有抱着慈悲的心去做才行。对常人的态度误解不要计较，只为救人救众生，我想那个效果就能改变一切。曼哈顿讲法，感谢师父的铺垫与加持，让我能从邪恶手中抢下这位可爱的众生。四，明白真相的众生。去年五月的某一个晚上，当时正值五一长假期间，那天陆客来得非常多，陆客一团团涌进，我不敢掉以轻心，不断地在陆客中穿梭，鼓励他们拿报纸，几乎没时间讲真相，劝三退。我常在想，陆客拿不拿报纸有许多的原因，这是他们的选择，但如果因为我的疏忽，没有亲切微笑地提供机会，把报纸拿到他们的面前，让他们选择，那是我的罪过，那真是对不起师父，对不起众生。这几年来讲真相的过程中，那晚发生的事让我印象最深刻。当我正在忙着发报纸的时候，有一只手主动地伸到我面前来，跟我要报纸。我很开心地马上给他一份。他接过报纸之后，像如获至宝一样，神情严肃，专注地看着报纸。我想难得看到一位求真相若渴的陆客，于是决定走向前对他讲真相。我开门见山说，先生对不起，打扰了，请问您听过三退保平安吗？他点头如捣蒜地说，有。在我简单讲了一些真相之后，他很顺利地退了少先队。我纳闷着，他怎么那么容易就退了呢？其他人我苦口婆心费尽唇舌讲真相，都很难劝退啊。趁着游览车还没来，和他多聊几句，我问他说，先生请问您是从哪儿来的呢？他回说，辽宁。一听到辽宁，我突然心里有点难过，问他，您知道薄熙来吗？他马上说，知道啊，他是我们的省长。我说，那您知道薄熙来早就被关起来了吗？他和周永康在大连、辽宁盖了许多尸体加工厂，那边是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很严重的地方。他神情诚恳严肃地一直点头说，小姐，你说的我都知道，我完全相信法轮功被迫害、活摘器官的事都是真的。我有点惊讶地问他，真的吗？可是我跟其他大陆人讲，他们都不相信。他一直点头说，我相信，我相信，因为我是某某国大使馆的情报人员，你说的话都是真的，我完全相信。接着他对我比了一个动作，这动作是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他用双手在肚子前大大的画了个半圆，比了一个大肚子的动作，一边比一边对我说，他们甚至还把胎儿从妇女的肚子里取出来。顿时我感到晴天霹雳，震惊不已。导游在旁不断催促他上车，他上车前我赶紧告诉他，不要忘了回去赶快告诉其他人真相，让其他人一起三退保平安。他急忙说，好好。车子慢慢地开走了，我的视线逐渐变得模糊，眼泪不争气地一滴一滴流下来。我坚定正念地告诉自己，不要哭，我要把泪水化成揭发迫害的勇气与力量，让更多世人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劣行径。我要努力唤起人们的善念与良知，让他们不要再被中共的谎言所欺骗，并且告诉他们 断修炼大法的美好，这样才能真正救度更多的众生。师父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从今以后我要努力学好法，做好三件事，才不辜负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谢谢师尊，谢谢同修。2016年法轮大法台湾法会发言稿。
从检视录影归正发正念状态，作者台湾台南大法弟子。也许您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些同修练功或发正念时姿势不正确，你善意提醒他说你练功发正念睡着了，他都不相信，甚至还怪你乱说，修炼15年来我就是这样一路迷迷糊糊过来的，直到看到手机录影才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愿以下的汇报能给有同样困扰的同修一些借鉴，尽快走出误区，抓紧最后时间迎头赶上，助师救人。一，勿把打坐代替睡觉。我2002年初得法，长期练功睡觉，发正念倒掌，学法犯困，多年来心里一直很苦，尝试很多方法，不知如何是好，甚至觉得修不上去了，就怕到时候是坐在地上哭的那个。练功发正念的不正确状态，并不是自己感觉到的，而是同修指出的。刚开始修炼的时候，只觉得练静功很舒服，经常一闭眼就进入静的状态，身体都没啥感觉了，还以为这就是坐在鸡蛋壳里。那时候还在学校教学，加上家务以及参与讲真相工作，每天非常疲劳，还要在短时间内调整到12点多就寝，4点多起床，准时带妈妈一起去公园练功。当时曾有这样的念头，用打坐代替睡觉，或许这错误的一念让旧势力钻了空子，让我一路睡到底。不知多少时日后，我觉得练功时好像罩着很厚的气帽，眼睛睁不开，身体很沉重，5套功法练完了，脸色苍白，觉得很累，完全没有练完功神清气爽精神饱满的快乐。我不懂向内找或找同修交流，以为是每天工作太累的关系。二，找出受干扰的原因。修炼1年半后去香港讲真相，第一次被同修纠正倒掌，才知道自己会倒掌。之后陆陆续续同修说我姿势不正，睡着了倒掌等等，起初我不太相信，因为看不到也完全感觉不到这种现象。不过发正念时往往听了第一响声，听到第二声已经是结束了，自己也很错愕。有一次坐在桌前发正念，很疑惑怎么手掌边缘老是碰到东西，碰到桌子吗？睁眼看立掌，没错啊，我比比距离这么远，何况没感觉手掌倒下来，不可能。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确定是碰到桌子了，怎么碰的不知道。又过了几年才发现是身体不自觉地向前倾碰到的。我曾经向内找出造成干扰的可能因素，发现自己并没有严肃对待修炼。学大法前我很喜欢一边做家事一边听其他宗教的讲法，这样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修大法。做菜时我会把播放器放到厨房烘碗机上，洗衣服时放在马桶盖上，完全没有察觉到这是多么不敬师不敬法的行为。 修炼大法之前会做其他宗教中的早晚课，学大法后知道那是复元神修炼，容易招来不好的生命，知道修炼不二法门的法理，就不再接触过去法门的东西或书籍。不过家里仍有一些书籍等物品没有重视，任它放着。还有我将发正念变成走形式，念指令和口诀像顺口溜，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另外空间正邪交战，明明犯困睡着了也不当一回事，忽视了发正念的严肃性。此外我也看到自己在讲真相工作中有很多执着心、欢喜心、显示心、争斗心、傲慢心、干事心、证实自己的心等等，甚至把真相工作摆在学法发正念之上。三，主意识要强。通常我对自己的练静功和发正念状态是不清不楚的，偶尔以为今天状态很好，能不妨被同修慈悲指出睡着了，一下子仿佛掉进谷底，羞愧沮丧无可奈何。几年前有一天练静功时，主意识被严重干扰，痛苦挣扎如溺水蚂蚁，内心突然呐喊主意识要强，顿时眼前清朗起来，我想是法的力量。后来当我陷在其中不能自拔时，如果还想得起告诉自己主意识要强，就能暂时清醒。不知什么时候气冒消失了，不再有被罩住的感觉。同修都说睁开眼睛练呢，我知道啊，可是眼皮沉重酸涩就是睁不开，反之只要闭上眼就感到浑身清凉舒适。勉强睁开眼睛，一来感觉很无聊不像打坐，二来全身好像有刺静不下来，勉强撑一会儿，不知不觉眼睛一闭马上不行了。四，手机录影归正动作。两年前一位同修用手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地给我短暂录影过三次，看到手机上传来的画面才知道别人眼中的自己好丢脸，决定暂时不出去练功，躲在家里调整，在家里对着镜子练功发正念。一两个月后情况似乎有所改善，头脑清楚了，睁开眼也没那么难过了。虽然睁着眼没倒掌，就闭上眼睛吧，还自我感觉良好呢，岂知被邪恶给蒙了。同修不再纠正我，而我却自以为情况大有改善，对练功发正念稍具信心。不过心里还是不踏实，一则学法状态仍然不佳，二则我总不明白为什么好端端的坐着，头发老往前覆盖脸颊，我不知道怎么帮助自己。今年五月早上练完功，辅导员善意地跟我说，如果迟来的同修看到我姿势不正提醒我一下可以吗？当下我暗暗吃惊，很心虚，又怎么了吗？那天下午我试着用手机录下自己发正念的过程，一次一次的录影和回顾，终于看清楚也承认自己是怎么回事。从录影中发现，我只要一闭眼头一低就倒掌合掌，身体还会歪斜前后摇晃，一副睡到不省人事模样。可悲的是我的意识却停留在腰直颈正立掌的假象里，邪恶似乎非常狡猾地间隔着我的身体与主意识。了解自己的状态后，我尽量腰直颈正，清楚地念出指令和口诀，想象自己是个高大的神，清除穿梭在自身空间场内外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并在第三阶段加上铲除干扰我学法发正念练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发完正念后检视录影，状态不正确就再发一次。想改变不正确状态真不容易，十几天下来 无论怎么集中精神，都会忍不住闭上眼睛，感觉上闭眼与睁眼像是在不同的时空里。闭眼时间过得很快，仿佛才闭一下已经过去好几秒钟。闭眼发正念时，表面上看我的手掌不断地倒下挺起，开开合合，可在我感觉是保持不动的，如果不是录影根本就觉察不到。这样持续了约两个月，我感到很悲观，赶紧找同修交流，辅导员提醒或许是过去的法门干扰。电话交流后，我连忙从堆着杂物的佛橱中清出供杯、杯台、引磬、坐垫，还有许多年前好友赠送的佛珠等相关物品。接着12点的发正念，状态非常好，果真的跟不二法门有关，修炼好严肃啊。然而好景不长，没两天发现自己又不行了。唉，我不明白为什么老是反反复复。五，同修慈悲交流助我过关。有同修说，我的问题症结在没有断绝夫妻关系，虽然从法上理解并非同修所言，不过自己的思想念头确实出了问题。我和先生仿佛来自不同的世界，结婚以来矛盾很多，修炼前积怨很深，修炼后还是常感到委屈不满。先生是常人，对色欲难免有所执着，经过多次的沟通，好不容易答应不给我压力，哇，好感谢他。30多年来的怨气顿时烟消云散，感到身心轻盈自在。原来善解最开心的是自己，同时我对夫妻之间色欲的法理似乎更明白了，看淡平衡为他，不必硬生生地把先生推到对立面去。几个月过去了，我的空间场仍然没有清理干净，闭上眼睛主意识就弱，干扰就来，心里很苦。我把整个过程写下来跟辅导员交流，他很慈悲，马上给我回应，并且跟我交流关于发正念的法。所有关于发正念的法我读过很多遍，但是具体怎么做却没抓到要领。同修为了帮助我过关想了个办法，虽然不是法中教我们这样做的，但只要能让我清醒地发正念，我愿意试试看。同修教我写一个大大的灭字放在眼前，就一直盯着灭字看。他一再叮嘱我集中精神，一直去想那个灭，大到像宇宙一样大。我按照他的建议写了一个大大的灭字摆在面前，开始发正念。先想着师父在正念经文中讲的，要集中精力，头脑绝对的清醒理智，念力集中强大，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我极力睁着眼睛盯着灭字，使尽力气在心里不断地大声喊着灭灭灭。奇妙的事发生了，我全身充满能量，一直往上冲，莲花手印都定住了。这样持续发了35分钟，我检视录影，不管是睁眼闭眼全身动也不动，立掌莲花手印都维持正确状态。接下来凌晨12点的正念也发得很好，而且精神奕奕。好感谢师父的加持鼓励和同修的慈悲协助。六，多次练习掌握发正念要领。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弟子问发正念时第一个5分钟是否可以用师父教给我们的口诀去清除它。师父回答，发正念时不是说老是念口诀，你念一遍就行了，就起作用了，除非特殊情况你觉得静不下来重新调整正念，那是可以，但是也是一个暂时的。其实真能静下来的时候， 那一念就足以惊天动地，无所不能了，一下子简直把你所覆盖范围之内一切都定住、抑制住一样。你像一座山，一下子都抑制住他们，不要思想老不稳了，不稳就做不到那一点。于是我在清除自己空间场时，让自己静下来，清楚想着指令，我想象自己内在是空虚的、纯净的，有杂念就让它死，我稳坐如山，蓄势待发。读师父的诗《红银寺》，正念：疾风电掣上九霄，雷霆万钧比天高，横扫穷宇无尽处，败类异物一并消。我想象发出的功像一道白光，急速的层层往上冲，大面积的消除败类异物，直到宇宙之顶一片光明。我体悟守住灭，就是不断的把功能打出去。交流后第三天，我不需要再看灭字了。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我陆续发了9次正念，看录影都是腰直颈正，没有晃动、倒掌、合掌现象，而且还都是闭着眼睛。修炼15年了，如今才学会发好正念，真的很惭愧。1个多月来，归正的过程虽然有反复，借着多次检视发正念、练进功的录影，我慢慢掌握了发正念的要领，纠正了练功状态，学法也较能够清醒入心了。我知道法学得好，提高心性，正念就会发得更好，这是相辅相成的。虽然目前还没有做得很好，但是想到还有很多同修跟我一样长久走不出误区，所以很惭愧地在此报告个人归正发正念的历程和粗浅体会，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感谢师尊的慈悲加持，感谢同修的无私协助。2016年法轮大法台湾法会发言稿。
和家中小同修一起打电话讲真相，作者台湾台中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得法至今已经13年了，家中的小同修也已经7岁了。以下把最近这半年来和家里小同修一起上全球讲真相平台学法讲真相的经验与同修交流。记得在一次中部地区集体学法交流中，听到张化同修分享他和家中小同修一起在网络平台上打电话的心得，觉得很触动。因为听到小同修用纯真的声音在向大陆民众讲真相，就觉得效果很好。这对小同修来说，也是他们可以做的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就赶紧问同修如何上平台。但是回到家中后，并没有积极去落实，直到半年前和同修一起在网络平台上学法，才又想到了也应该帮助家里的小同修有这样的环境。因为家里的小同修曾到台北的明慧豆豆园学校就读1年，在那样的环境下帮助他在学法练功上都有了一些基础，因此一开始要带他上网络平台学法他并不排斥，而在平台上和其他各地的小同修一起学法，也帮助他养成了每天学法的习惯。现在他知道了，不管有没有上平台，每天都必须学半个小时的法。而在平台上帮忙带小弟子的大人同修，会根据小弟子的年龄和学法情况，帮小弟子们分组，让小弟子们可以和年纪相似、学法速度也差不多的同修一起学法。家中的小同修刚开始时，因为有些字还不太认得，情绪状况也不是很稳定，因此学法情况时好时不好。但是平台上带领的阿姨同修总是能够耐心地和他交流，这让小同修一直都愿意继续上平台学法。现在平台的时间安排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55分到9点。
其中包括发正念、学法与打真相电话。在打真相电话的部分，一开始带领的同修会和小同修交流，让他们了解为什么要打真相电话，之后让小同修开始练习读真相稿和听其他小同修打电话。家里的小同修听了几次之后，自己也想打，就让他念着稿子开始打电话讲真相。讲了几次之后，他很快的就将稿子背起来了，而且他也会听大人同修是怎么讲的。记得有一次带他外出去旅游时，晚上他主动提议要上全球的 RTC 平台听同修打真相电话，也发现他会试着把从同修那儿听到的讲真相的方式在自己讲真相的时候运用出来。而我发现自己的修炼状态对他的影响很大，当自己重视学法打电话时，他的学法与打电话的状态也会好。比如这半年来自己坚持每天上平台和同修学转法轮一讲的法，他也跟着在这半年来学法状态逐渐稳定。但是当自己在网络上学法不够专注时，他也会出现不专注的现象。在打电话方面也是一样，当他听到我在打真相电话时，也会让他更愿意的想要打电话救众生。在打电话的过程中，发现小同修打电话时真的是没有什么怕心的，常常是拿起电话来就一通一通的打。当我还在犹豫着要怎么讲时，他的电话早已经拨出去了，这也给了我很大的促进作用。现在认识到，只要我们真正抱着救人的心，心里想的是众生，其实我们的每一通电话都是起作用的，最重要的还是要去打。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有许多机会可以和小同修更深入地去交流法理与真相内容。比如我们会交流天安门自焚为什么是假的，当对方不说话或挂断电话时，我们会交流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而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最常出现的问题就是会因为急切地想要小弟子学好法打好真相电话而对小弟子动了气。这时师父的法常常会浮现在脑中，师父说，什么是大忍之心呢？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有人说，这个忍很难做到，我脾气不好。脾气不好就改嘛，练功人必须得忍。有人管孩子也发火，简直吵翻了天。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小事都过不去就发脾气，还想长功啊？转法轮。师父还说，缺少智慧的时候啊，往往都是你在着急，脑袋急着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看得太重，就出现了另外的一种执着，从而造成的。其实很多事情，你平心静气的，心平气和的去讲去说，理智的去对待，你会发现你的智慧啊，像泉水一样往出流，而且句句说到点子上，句句是真理。你要一执着一急，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什么心，智慧就没了，因为那时候又跑到人这儿来了，是吧？要尽量的用正念，尽量的用修炼人的状态，就会效果非常好。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而向内找自己为什么会对孩子发脾气，自己的执着心在哪儿时，发现自己还是一直有着一种显示心，想要借由小孩的表现好来证明自己把小孩带得好，想要得到别人的赞扬。还有一颗也是执着自我的心，就是希望别人听我的，要以我为主，而不是真正的把孩子当成一个小同修，用善念去对待他。而因为我们是用手机打真相电话，是一种同修开发出来的一种很方便的打电话的方式，但是因为用智慧型手机，也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在手机上很容易就可以下载一些电子游戏，而小弟子们在常人社会所处的环境，使他们很容易受到同学的影响，也想玩电子游戏，这就使他们在拿智慧型手机打真相电话时，有时也会想玩电子游戏。师父说，这个电子游戏机太害人了，它不只是针对大法弟子的孩子，它很吸引人，它对常人也起了一种非常消极的作用，让你干不好工作，睡不好觉，休息不好， 让你没有人情，让你不管家庭，让你学生不管学习，吸引着你，让你走进这里去，同样是在毁坏人类。电子游戏机的那些商人为了推广它，不断地翻花样，就大力地这样的搞，这样推。人造了这么巨大的罪业怎么办？是在败坏人类呀。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学到师父的这段法后，我就请小同修读一遍。还好小弟子在学完师父的法后，最近似乎已经能够理智地拒绝电子游戏的诱惑。现在小弟子的学法状态比较稳定后，我们也可以开始不局限在上平台学法和打电话，也可以利用我们方便的时间就学法打电话，渐渐地在家里也形成一个环境，以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但是我还是会帮助他尽量地上平台学法讲真相，因为觉得这样一个环境对小同修还是很重要的。小弟子的心得：大家好，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需要一起共同地讲真相，因为我们一起打电话，我们才能救更多的众生。因为师父在法上有讲，正法的时间已经快结束了，所以我们得尽量救众生，能救多少就救多少，因为这是大法弟子该做的。因为神的时间和人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在神那儿的一瞬间就是人类这儿的几年。这件事情已经快结束了，而现在救的人还太少了，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那等到法证人间的时候，他们就会被毁灭。因为在下世前我们有跟师父约好要下来救众生，所以我们才下来的，才能做我们约定好的事情。我想再讲一件事情，打电话的时候尽量先发正念，这样打电话的时候才不会产生太多观念与执着心，这样打电话才起得了效果。希望大家可以打电话成功。还有打电话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发自内心，才能真正的救了人。而我觉得自己在打电话的时候有一个执着，就是会想要成功，希望众生能够三退，但是当他们不说话时，我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帮他们退。不过我知道让他们明白真相还是重要的，所以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一起来打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心得有不足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2016年法轮大法台湾法会发言稿。
从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看善恶必报的天理，历史就像一面镜子，在反复印证着善恶必报的天理，也在不断地警醒着后人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然而总有自以为是的人被权欲熏心，放图通过灭佛来树立威信，显示权威，虽情节各异但结局雷同，最终在善恶必报的天理面前重演历史的悲剧，留给后人做参考。古代中国有四位帝王向佛法发难，其中对个人国家酿成灾难，史称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南北朝时期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亲率铁骑踏平四国，一统北方。当时佛法广传，很多人出家修行，他438年下诏令50岁以下僧侣还俗，以解决兵源。444年又以佛法搞迷信活动为由，诏曰假西戎虚诞生至妖孽，下诏驱逐僧侣。446年在众臣崔浩的禁燃下，发出了最严厉的灭佛诏，击破焚烧佛像及佛经，拆毁寺院，活埋僧侣。当时笃信佛法的太子再三上表劝诫，拖延了诏书的颁布，一些僧人得以逃脱。不几日便开始砸佛塔、毁佛像、铸钱、烧佛经、杀僧尼，举国上下风声鹤唳，也许应了上帝欲使其灭亡 必先使其疯狂的规律。不听同僚苦劝，极力推动灭佛运动的崔浩走上了凄惨的结局。崔浩是汉人，自恃功高，藐视鲜卑族贵族，他动用巨资把他的书和他主编的国史刻成碑林显扬，暴露国丑，触怒了权贵，帝亲自审问。才华自比张良的崔浩除了承认贪污，竟恍惚不能应对。450年，这位三朝老臣和他三家姻亲被灭族，他此前受刑受辱毫无遗漏，当时人们都说他灭佛遭了报应。两年后，如日中天的太武帝竟被宦官杀死，年仅44岁。他两个儿子太子和恭宗也相继死于宦官之手。北周武帝宇文邕，南北朝末期，北周武帝宇文邕神勇英武，公元575年32岁亲征北齐，34岁时再次统一了北方。574年，宇文邕扬言不怕下地狱，佛道齐灭，毁佛道经书塑像，令和尚道士还俗。灭北齐后，又在原北齐境内禁断佛道二教，夺寺四万所为宅地，焚毁佛迹，强迫300万僧尼还俗，使北方佛法几乎灭迹。次年六月，北伐突厥大军齐至，武帝却暴病而亡，年仅35岁。北周灭佛祸不知此，19岁太子宇文邕继位，残暴荒淫，次年就让位给6岁的儿子，自己专于后宫纵欲，22岁病死，幼子继位，大权落于其外祖父杨坚之手。581年，杨坚废北周建隋朝，不到两年就灭绝了宇文皇族子孙43个家族，其宇文宗室基本被遍杀无遗。唐武宗李炎信仰道教，26岁时登基，会昌五年八月，在深入清查后开始大毁佛寺，诏书明令拆除寺庙4600余所，小寺院40000余所，佛经大量被焚，佛像烧熔铸钱，强令26万多僧尼还俗，古印度和日本和尚也不能幸免。外来的回教、袄教、摩尼教、景教、回纥教也一同遭难，相应寺院被拆，京城女摩尼70人无所栖身自尽，回纥教徒多半死于被驱逐的途中，史称会昌灭佛。大唐盛世也是佛法的盛世，唐朝后期衰落，佛法依然深入人心，武宗灭佛大失民心，有的藩镇节度使根本不执行，竟说太子自来毁拆焚烧，政乱中初有安定。社会稍有好转的会昌中兴，在四起的民怨中日渐消退。次年，民间即传出武宗灭佛折寿十年，因朝索命之说。不久，武宗突然病死，年仅32岁。后周世宗柴荣继位的第二年，955年五月，下诏大毁佛寺，境内佛法寺庙除了有皇帝题字的可保留外，每县只留一寺，其他尽毁。全国共拆庙30360所，毁佛像铸钱，近百万僧尼被逼还俗。佛法兴盛的年代，许多人不敢毁佛像。柴荣开示说，佛是佛，像是像，佛连身上的肉眼都能施舍，砸佛像铸钱佛也会同意的。镇州今河北石家庄正定县大悲寺有一尊铜制大观音菩萨，极为灵验，去砸佛像的人都折断手腕而死，无人敢再动。柴荣亲自用大斧子砍毁菩萨胸部。禁军统帅28岁赵匡胤，后来的宋太祖，和他弟弟16岁的赵匡义，后来的宋太宗，正在一旁见证了这段历史。959年，柴荣大兵取幽州，在并龙台发病，凶生恶疮。柴荣以前曾梦神人送给他大金伞加道经一卷，之后才得天下， 发病当晚，他又梦见那个神人索走了金伞和道镜。他惊醒后说，午梦不祥，岂非天命将去也？不久凶仓溃烂而死，时人传为毁佛砍相之报。柴荣五岁幼子，继位不到一年，被他的禁军统帅赵匡胤夺了江山，落得亡国败家。这几段惨烈的历史见证了人根本就胜不了天，无神论、人定胜天学说是真正的歪理邪说，带给人的是真正的灾难。善恶必报是天理，不可抗拒的，顺应天理得福报，违背天理逆天而行必遭恶报。后来的皇帝都吸取前朝灭佛招致恶报的教训，弘扬佛法，带来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如452年，北魏文成帝继位后，即挽回祖父太武帝拓跋焘的错误，再兴佛法，云冈石窟就是他下诏建造的，从此国泰民安，为以后的魏孝文帝中兴打下了基础。宣宗喜欢效法太宗，他恢复佛法，如同太宗登基后废止李渊灭佛的政策。唐宣宗即位后头一件大事就是下诏平反，全面恢复寺院僧尼，在位13年励精图治，民富国兴，成平安定，史称大中之治。宣宗也得到了小太宗的美誉，史书流芳，为百姓所歌咏。特别是后周的禁军统帅赵匡胤亲证了柴荣的报应，吸取了三武灭佛的教训，听取了神僧麻衣的大兴佛法的忠言，初登皇位就废止了柴荣灭佛的政策，屡建佛寺佛像。在当年柴荣亲砍佛像的镇州古刹，971年赵匡胤下诏扩建龙兴寺，并铸造比原来还高大的千手千眼观音铜像，共42臂，高22米。这就是今天正定大佛寺大佛的由来。后继的宋太宗赵匡胤更加推崇佛法，伴随着佛法的复兴，宋朝的经济走向了空前的繁荣。反观中共的暴政史，对信仰的剥夺与残害却是恒古未有的。自中共串政开始，就系统的洗脑，以无神论毁灭了所有的信仰，文革中破四旧，砸庙毁像，迫害僧尼，手段残忍至极，特别是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迫害，其手段卑鄙至极，集古今中外之邪恶之大成。已经被曝光出来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恶已经令人发指，实际上罪恶程度远远不止于此，超越历史上任何灭佛的时代。按照善恶有报的天理，这么大的罪恶怎么能没有恶报？今天世人看到的中共邪党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中共高官落马潮，就是现实恶报。这并不是结束，因为中共邪党高层出于保党的需要，使这些流氓高官重罪轻判，看似能逃脱一时，其实更大更可怕的报应还在后边。天要灭中共不是空穴来风，天灭中共的大劫难到来之时，就是善恶报应兑现之时。明白法轮功真相，善待大法弟子者得福报，追随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者遭恶报，那可是形神全灭，生命的真正销毁，永远的失去生命的未来，恶报程度也是前所未有。正面吸取历史的教训吧，从古至今迫害正信者从来没有好下场。认真了解法轮功真相，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与流氓本性，看清中共红魔害死人的真面目，退出中共，摒弃假恶斗，认同真善忍，给自己的生命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吧。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